海内外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从耶稣基督来看与神相交，请看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好，那路加他在许多事件当中，他都把耶稣基督描绘成一个祷告的人，而且用许多的画面来描绘耶稣的祷告会带来什么功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在受洗的时候祷告，他即将要开始公开的侍奉，那他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所以你看主耶稣与神相交的经验就是天开了，祷告使他跟天上的神相交，而他来到地上就是要为人打开一条通天之路，使我们可以与天父相交，我们可以享受天父的爱，享受神的同在，而且得着一切的供应跟力量，这样我们就可以遵行天父一切的旨意，以神还有神的旨意为乐。那耶稣祷告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祷告带来圣灵的显降，圣灵的超充满，还有圣灵的高抹。所以我们每一天清晨，你在还没有做很多的杂事之前，就先来与天父相交，与耶稣相交，你要从天父领受圣灵的充满，也求主耶稣把他身上那个如鸽般的圣灵，你想到圣灵像鸽子一样，圣灵是非常的温柔，所以求主耶稣把他如鸽般的圣灵分享给我们，这样我们一整天都可以行走在圣灵里，结满圣灵的果子。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往后面翻，请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你看主耶稣在天亮的时候，他出去到旷野地方去祷告，因为主耶稣知道在侍奉之前他需要跟天父有亲密的相交，所以趁一大早人还没有来找他，他就赶快去旷野祷告，让神重新用圣灵和能力来膏抹他。另一方面，他当然也需要安静求问神，他要知道父神今天的计划是什么。有时候他去个地方服侍，有人挽留他不要他离开，可是他清楚天父的规划，他就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我奉差原是为此。所以主耶稣他去哪里，他要服侍哪些人，他并不知道他自己喜欢的去行，他就是在天未亮的时候先来与父神相交，来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忠心的跟随神的引领。在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在以赛亚书五十章的四节特别提到主耶稣怎么样倾听神，受教于神。以赛亚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已经打出来，好，请大家一起来读。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
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所以你看主耶稣每早晨他在那里求问父神，然后他就倾听神，那父神就保守主耶稣有一个受教的耳朵，能够听清楚父神要告诉他的事，而且他有受教者的舌头，因为他从父神那里得着当说的话，他就用言语去扶助疲乏的人。所以你就看见主耶稣是先来瞻仰神的荣美，先来求问神，倾听神，然后他才去侍奉。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的十五到十六节， 请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到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
路加福音，这个是以赛亚书是不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到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到十六节，
主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
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这对吗？
对，主耶稣越来越有名，好，所以很多人来听他讲道，也盼望从主得医治。然而圣经说，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你看，主耶稣他没有被事工抓住，没有被群众抓住，他生命中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跟天父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系。所以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他天未亮去旷野祷告，还有在忙碌的侍奉中，当他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会退到旷野祷告，去与神相交。路加没有说主耶稣是怎么样祷告，说不定他只是单单的跟天父在一起，安安静静的以神的同在为乐。他在祷告当中，他意识到他跟天父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他很喜欢暂时离开人群，定睛于父神，单单定睛于神，他把心思感觉集中在神身上，好叫自己的灵魂体重新得力。所以与神相交，使主耶稣他有清楚的心思，他不会受群众或门徒的影响，他就是去领受神的心意，他从生命的泉源欢然取水，然后他得着力量，得着指引，去面对天父所交给他的工作。而且你看，主耶稣服侍完了，立刻隐退到旷野祷告。主耶稣不是以服侍和工作为乐，他是以神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所以主耶稣一直是以神为中心，他忙完了一切，他就回到里面的中心点，去跟神相交，去注视神，倾听神。我们要像主这样，以这个为我们生命的核心，我们经常瞻仰主的荣美，我们留意神的同在，而且我们求问神，倾听神，敏锐于神的心意。我知道有的人天生比较敏锐，有的人比较不是，但是我们都可以向神求一样恩典，跟主说，主，让我对你自己更敏锐，让我对你的同在，你的心意更敏锐。那为了对主的心意，主的同在更敏锐，那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那个代价就是你一定要花时间与主相交，花时间与主相交。主耶稣没有办法像那种忙忙碌碌来去匆匆每天祷告三分钟的人显现，三分钟就是他吃三餐每次祷告一分钟。主不会像那种吝于给主时间，在那里限制时间的人显现。你想想看，主耶稣我们上各个他的十字架，他为我们流血，他付上的是生命的代价，为着就是把我们带进灵里头的至圣所去朝见神。既然主耶稣付上那么大的代价让我们可以与神相交，那我们付的代价算不得什么的，我们就是要花时间瞻仰神的荣美，与神相交，而且愿意甘心被神破碎。我们要向神完全的降服，立志要绝对遵行天父的旨意跟命令。你知道很多的人，他们只是注重事工的发展，工作的计划，人为运作的架构。今天我们教会的目标就是今年要达到1000人，类似这样子的工作计划。可是他为了达到他所设定的这些计划，他就失去了对耶稣自己单纯的渴慕。而且如果他过去曾爱慕主的显现，可是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爱慕主的显现，也不是那么宝贵主的同在。但愿我们都祷告说，主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要交出自己， 我要放下自己，求你改变我的心。你伸出你圣灵的权杖来触摸我，破碎我，让我不敢再依靠自己，不敢走自己的道路，保守我一生渴慕耶稣，顺服耶稣。我就是愿意花时间等候神，与神相交。你知道我们的神不是匆忙的神，他叫主耶稣等候了30年才出来公开服事。那这30年主耶稣是不间断的与神相交，他浸透在天父的大爱里面，他跟天父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与父合而为一。所以30岁他出来公开服事的时候，天父可以借着他说话行事，人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了父神。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6章12到19节，路加福音第6章12到19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分瑞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
主耶稣在地上不凭着自己要做什么，他不照自己的意思，他只求天父的意思，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他有的时候需要在忙碌当中特别拨出时间祷告，祷告到明白天父的旨意。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很可能他一整天白天都很忙，所以他只好晚上上山整夜祷告神。而且主耶稣要知道到底要挑哪12个人做他的门徒。你想想看，主耶稣要把常常吵架的彼得安德烈带在身边很不容易的，要把那个坏脾气的雷子雅各跟约翰带在身边也实在不容易，还要把以后会出卖自己的犹大带在身边，更是自讨苦吃。如果是你，我知道犹大要出卖我，我一定 离他远一点，对不对？可是主耶稣却整夜祷告之后，一旦明白了天父的心意，他就照着去做。祷告使主耶稣充满了圣灵的大能，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那些病人或是被污鬼缠绕的人。祷告也使主耶稣的讲道充满了能力，能够帮助人。所以我们也一样，一定要借着祷告浸泡在神的爱跟神的大能中，让神的爱的大能充满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大能的服事，爱的言行来帮助别人。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9章28到36节，请看路加福音第9章28到36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2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2个人。两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伊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
据说主耶稣登山变相的地方是塔伯山，那主耶稣上塔伯山与神相交，正祷告的时候，忽然他的容貌改变了，发出光来，身上衣服也洁白放光，反射出神那个圣洁的荣光。所以在祷告当中，主耶稣显出他那神性的尊严，神性的尊严，这个是他真实的一面，门徒也看见他真实的相貌。那当然我们并不需要像门徒一样去塔伯山祷告，主耶稣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回到里面与主相交，去注视主的容脸，沐浴在主圣洁的荣光中，单单的倾听他，我们可以天天在灵里头有这个变化山的经历。你知道，如果我们整个人常常沐浴在主的荣光中，常常享受主荣耀的同在，我们面容也会发光的，会容光焕发，连我们的身体都会充满主的荣光。假使主耶稣忽然回来，我们外面的这个躯壳脱去了，我们里面的荣光会显现出来的。那主耶稣的荣光和摩西以利亚的荣光那么吸引彼得，所以彼得才会跟主说，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但这不是天父的旨意，天父期待彼得是单单的定睛于耶稣的荣光。天父不会让摩西跟以利亚的荣光夺去人对主耶稣的注意，所以摩西以利亚就不见了，门徒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这个就是我们与主相交的核心，与神相交的核心，只见耶稣，唯独耶稣，单单的注视耶稣，倾听耶稣。美国的复兴家 Jonathan Edwards 约拿丹爱德华兹的自述，他的 personal narrative 是他属灵经验的一个日记，他这样写，他说，在1737年，我在神圣的末观，我们知道末观就是等候神，这是天主教的用词，他说，我在神圣的末观祷告中，我看见了上帝儿子的荣耀，他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也看见了他的奇妙伟大丰盛纯洁甜蜜的恩典和爱，以及他的谦卑温柔抚救，和主耶稣表现出难以言喻的完美，伟大到足以吞没一切的思想和观念。好，这个意象持续了1小时左右，他说，我在大部分的时间一直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他说，我感到灵魂里一种炽热，以至于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似乎是全人要倒空消失了。他说，我躺在尘土中，我单单充满了耶稣基督，我只想以一种圣洁纯洁的爱来爱他，信靠他，靠他而活，服侍他，跟随他，我渴望能完全的圣洁纯洁，带着神圣和属天的纯净。主耶稣自己身上有圣灵全备的恩赐，可是他仍然常常祷告，与天父有一个不间断的相交，所以跟在他旁边的门徒显然对主耶稣的祷告留下很深的印象。在路加福音11章1节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你有没有发现门徒没有跟主说，主耶稣求你教我们讲道，或者说，主耶稣求你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像你一样拥有全备的恩赐，或者跟主说，主啊，你教我们怎么行神迹。没有，他们跟主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所以祷告是至圣所的侍奉，祷告是属天的神圣事业，只有主能够教导我们，我们的灵要柔软，要在安静中 向主降服，他才有办法教导我们祷告。如果我们的灵很刚硬不受教，主就没办法教我们祷告。有的人总是照自己的意思祷告，祷告老半天，发现呢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就认为主不爱他而开始远离主。最常有的是那种生病的人，他久病，你知道一个人久病身体很不舒服的，还是祷告求主医治他帮助他，可是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好转，他就觉得主不爱我，我不信这个神了。所以人很容易在试炼当中他开始失去对主的信心，所以我们要为那些在试炼中的人祷告。而且我们要像这些门徒一样跟主说，主求你教导我们祷告。祷告的秘诀就是你要先倒空自己的思虑，放下自己的想法跟愿望，单单注视耶稣，你整个人心先安静下来，去沉浸在主的同在中，以主的同在为乐。你整个人让圣灵来接管，这样我们才能真实进入与主相交的属灵境界，这样主也会借着圣灵掌管我们的心思，把他的想法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按着主的心意来祷告。有一位桑安格师母，她非常年轻，她的丈夫是圣公会的牧师，她的孩子耳朵呢严重发炎，她就迫切祷告了6个礼拜毫无起色。附近有个牧师来访，知道孩子病了就从容不迫，然后又很专心有条理的为这个小男孩祷告。然后呢，这个小男孩接受这个牧师祷告的时候，他闭上眼睛，哎，他脸上的潮红稍退了，然后睡着了。后来这个男孩一觉醒来，稍完全退了，他的耳朵也好了。上甘师母就说，我实在不了解为什么神会听那个牧师的祷告却不听我的呢？后来上安格师母就谦卑下来说，主求你教导我祷告，主求你教导我祷告。他谦卑下来之后，主就光照他，他发现是他自己拦阻神垂听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信心缺缺，而且我想他就是看孩子病况这么严重，虽然为孩子祷告，心里面一直在想说，孩子真的能够得医治吗？信心缺缺，还有他心中埋藏了怨恨、黑暗、不快乐，这些东西都会拦阻祷告。就像你家里的排水管被那个石块泥土塞住了，水流当然不通，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他不是先要为孩子祷告，他先要为他自己祷告。他求主的宝血洁净他的心，他借着认罪悔改清理他心灵的血管，然后他学习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还有更多的感谢赞美神，也花一些时间安静等候神。哎，至终圣灵真的把他引领进入与神相交的那个安息美地。而且的时候主真的也会借着别人来提醒我们怎么样与神相交。有一位弟兄，他最近被医生告知他已经罹患癌症，可是这个医生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医生在跟弟兄谈论病情的时候没有皱眉头，反而微笑的建议他说，你要以感恩开始每一天。他得了癌症啊，可是医生跟他说，你要以感恩开始你的每一天。医生跟他说，你每天至少要为三件事感恩，为三件事感恩。哎，但你发现真的他开始照着做，每一天想办法为三件事感恩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忧虑惶恐，他的心真的能够向神敞开来。而且他相信神是爱他的，他从神的爱跟美善当中就得着激励。他用赞美的话开始每一天，他从内心深处跟神讲，他说，神啊，我真的感谢你，你让我昨晚睡得香甜，谢谢你让我有干净的床铺，让我今早有灿烂的阳光，让我桌上有丰盛的早餐，也感谢你让我脸上能带着微笑。你看他已经不只为三件事感恩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赞美的心、感恩的心来与神相交。好，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21-24节。路加福音第十章21-2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然后下一节25节说，有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你就发现主耶稣在地上面临很不容易的事。刚刚我们看25节是有一个律法师他起来试探耶稣，然后再接下去11章14-15节提到耶稣呢赶出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说出话来，可是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实在是侮辱他、误会他，而且毁谤他。所以你发现主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经常要面对误会、攻击、毁谤、不认同等等。所以主耶稣的欢乐绝对不是来自外在的环境，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刚刚我们读的21节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被圣灵感动就欢乐。所以主常常活在圣灵里，他在灵里与天父有亲密的相交连结，所以他的灵里头会涌出喜乐来。而且你看主耶稣是用感恩的心与天父相交，对不对？他一开口就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知道只有父神认识他，父神认同他，肯定他，赞赏他。而且除了子，就除了耶稣以外，也没有人认识父。所以主耶稣的喜乐是来自他与天父那种独特的亲密关系。当天父把主耶稣那个真实的身份像如婴孩般单纯谦卑的人显明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救世主，因此他们来信靠耶稣，来得着救恩。可是有一些人是聪明通达人，那个意思就是他们心中骄傲，他们充满自己的看法跟意见，他们没有办法信服耶稣，当然没有办法领受天父的启示。主耶稣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那这个时候门徒到底看见谁？就是耶稣啊，耶稣就站在他们眼前，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是在告诉门徒，如果你们盼望像我一样一直有这种内在极大的喜乐，你们就要常常看见我。你要看见我，当然那个时候主耶稣是用肉身存在的，活在地上，门徒只要看着耶稣，注视耶稣，他们会有喜乐。而今天我们是在圣灵里看见耶稣，我们常常在灵里看见耶稣。当你觉得不太快乐的时候，赶快回到里面，单单注视耶稣，与主相交，你就会发现你里头会有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且是世人所夺不走的喜乐。所以与主相交是世上最有福分的事，是上好的福分，远胜世上一切的福乐。你与主有爱的相交，你心中就不会缺少喜乐。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9-11节，在约翰福音的15章9-11节，好，9-11节，如果前面有，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起来。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是主耶稣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那天父怎么样爱耶稣？天父也照样爱我们。天父对我们的爱是跟对耶稣的爱是一样的，而父神跟耶稣都呼召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要住在神的爱中。所以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们常常操练用信心与主相交，常常学习时刻仰望耶稣，依靠耶稣，从耶稣那里我们可以支取那个爱的大能，那个顺服的能力。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里面就不缺少圣灵中的喜乐。而且每一次我们在那里赞美主、敬拜主，或是安静等候主，圣灵就把主的喜乐灌输到我们里面。因为刚刚读的十一节说，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我的喜乐，这个我的喜乐在原文里头是指一种平静的喜乐，平静的喜乐。所以基督徒的喜乐不一定是像保罗那种癫狂的喜乐。保罗说我在神面前癫狂，可是在人面前谨守。但是我们在里面的喜乐不一定是像保罗那种癫狂的喜乐，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平静的喜乐，是一种超越环境带着属天平安的喜乐。可是这样一种平静的喜乐就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工作、侍奉的力量。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如果我们经常在爱中与主相交，与众圣徒在神的殿中赞美神、敬拜神、祷告神，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七节说，我必领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所以与神相交所带来的喜乐很帮助我们常常祷告，不会灰心。那耶稣要我们像他一样常常祷告，如果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心意祷告，我们就要继续祷告下去，直到事情的成就。我们要操练一种信心的坚持，不要去注视眼前的问题跟难处，不要一直在那里想，主怎么还不垂听祷告，主还不垂听祷告，不要一直注视问题跟难处，要有信心的坚持，用信心的眼目注视最喜乐的神。主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信德就是信心，意思就是当主回来的时候，已有好些人对主失去了信心。已经有好些人对主失去了信心，为什么？我刚刚讲过，有可能他们在试炼当中，他们已经不愿意花时间与主相交。有的人呢，花太少的时间祷告，没有真正啜饮生命乐河的水，所以他们没有经历到像尼西米八章十节所说的，因靠耶和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时间祷告，安静等候神，而且一定要在生活当中操练不住的祷告。这是圣经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命令，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在生活当中里面操练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与神相交。不管你在家庭、在学校、在办公室， 我们的心都要不时的转向神，望向神，以神的同在为乐。我们的神不是不义的官，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的。当我们一开始为家庭、工作场所的难处，或是自己身上的需要呼求神的时候，神已经垂听。只是神做事有他的时候跟他的法则，所以我们要存着信心、喜乐的心、感恩的心、期待的心呼求他。他纵然为我们忍了多时，他终必为我们伸冤，成就我们心里所求的。但是真理有两面，我们刚刚一直说祷告要有喜乐，可是传道书三章四节说哭有时笑有时。有时候我们真的在祷告的殿中喜乐，可是另一方面有很多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被圣灵感动而哭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七到八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七到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连神的儿子都需要在苦难试炼当中学习顺从，然后才得以完全。所以主耶稣是为着在这样苦难试炼当中能够完全的顺服，而去客西马尼园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我再说一遍，主耶稣是为着能够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而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父神，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到四十五节。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节到四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当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这里他提到三十八节说，耶稣这样讲：“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想主耶稣那个时候他里面真的是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自己好像会死去。而你知道，如果他死在客西马尼园，他就没有办法顺服神的旨意，上十字架为人类完成这个救赎大功。所以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千万不能死在客西马尼园。还有你想想看，主耶稣才三十三岁，正值这个壮硕的时期，神还可以借着他在世上成就许多事情，让神的名大得荣耀。难道耶稣就要这样错饮十架苦杯，然后就结束了地上的服事吗？主教门徒跟他一同警醒祷告，然后他自己稍往前走，他三次俯伏在地向父神祷告说：“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为着让神的旨意要成就，主耶稣要让他自我的意志能够完全降服于父神，他就恳切祷告到一个地步，好像主耶稣内心承受很大的压力跟挣扎，所以他的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这是路加福音22:43告诉我们的。那人的汗珠怎么会像大血点滴在地上？有的人认为他的微血管破裂，还有的人说这是一种血汗症，是一个人受到极大的压力才会有这种现象产生。你知道对主耶稣而言，顺服神的旨意意味着他要战胜魔鬼，魔鬼也很盼望他死在客西马尼园，他也需要战胜肉体，对不对？因为他天然的肉体还是很不想上十字架的，他才需要祷告三次，还有他需要战胜他那个心灵忧伤几乎要死，然后他才能够活着走出客西马尼园，然后上十字架，让神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让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忧患，背负人的痛苦，到最后不但是人掩面不看他，连父神都掩面不看他，父神暂时离开他，他在十字架上他失去了神的同在。所以主耶稣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是灵魂的黑夜，他的心思情绪受到极大的煎熬，到底要不要踏上这一条路，要不要上十字架的路。他为什么能够完全顺服神，他在客西马尼园恳切祷告，流泪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只有那个意志服下来才能得胜肉体，一个人意志不服下来，他偏行己路，那个就叫做罪。在路加福音22:44提到耶稣极其伤痛，极其伤痛，主耶稣在那种伤痛的情感里头，他没有放纵他自己的肉体，他没有逃避，他是为着意志能够降服于神的旨意而迫切的祷告，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虽然他是上帝的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他要做我们的榜样。主耶稣怎么样达到完全？在苦难中学习顺从。所以我们要达到完全，一样要经历试炼的。可是主耶稣他得胜了，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主耶稣已经走过这条顺服之路，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顺服，那你就效法主耶稣，像主耶稣一样恳切祷告，警醒祷告，求主耶稣把那个顺服的力量跟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一样要恳切的祷告，警醒的祷告，这我们才不会像彼得他们一样受迷惑，没有警醒祷告睡着了，后来彼得就三次否认主，对不对？彼得实在很不认识自己，主耶稣跟门徒们说你们都要跌倒，彼得还跟着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我就是要必须跟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彼得很有自信，自我意志很强，自己意见想法都很多，可是就是因为他没有照着主的交代去警醒祷告，与神相交，那遇见危急状况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失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祷告，警醒感恩，警醒地与神相交。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1:34-36，路加福音21:34-36，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你知道这世界上的人，他们就是贪爱世界，贪食醉酒，整天只是想着去哪儿吃喝玩乐，要去哪个国家旅游，明年会不会开放国外旅游，如何在外表上下功夫，要涂口红，要搞一大堆事情。最近还有人寄给我口红，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还没有来跟我承认是他寄的。可是很抱歉，我不会涂口红，荣教师会惊醒起来看我一眼。这世界上呢就是这样子嘛，要在外表上下功夫。哎，不过你若涂口红回来没有关系，我没有定罪你的意思哈，因为我是荣教士的门徒，我必须听荣教士的。那世界上的人呢，他就是一直要在外表上下功夫哈，赶上这个时代的潮流，所以他们就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跟神相交哈。也许也有许多人啊，他们就是为今生的事思虑烦扰，孩子有异性朋友他会烦恼，到了适婚年龄孩子没有异性朋友他也要烦恼嘛，然后家庭问题又一堆，工作上问题更是一堆，他觉得他很没心情祷告，没时间祷告，有时间烦恼没时间祷告，这是一种很不上道的状况。何不将一切的问题告知耶稣，你何不将一切的烦恼倒在耶稣身上？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美国有个姊妹有几天的时间，她的心就觉得很忧闷，很愁烦，好像大难临头的样子。她就在祷告当中问主，为什么自己的心这么忧闷呢？是她的哪个孩子会发生灾祸呢？我又开始为他的孩子一个祷告，从最大的开始，一个提名问主都不是，到最后一个的时候，主就告诉他是小儿子。于是他每一天为小儿子祷告，可是忧闷的心还是得不到释放。祷告了大概半个月之后，他的心不再忧闷愁烦，蛮有平安，他就没有再继续祷告了。这个时候他的小儿子刚大学毕业，开车他要去二姐家玩，就在高速公路开车，突然有一部汽车从右边直闯而来，他速速转向左边，不料这个时候有一部大卡车从后面冒出来，他措手不及，猛踩刹车，车子呢就撞到大卡车，转了180度后停在高速公路中间的这个绿地，车窗破了，车门也打不开，可他的人平安无事，而他发现车子还可以开，他就把车子开到他二姐家去了，又开了400公里。然后过了两天才告诉妈妈这件事。啊，这个姊妹终于明白，是神把预知之事先来告诉他，让他警醒为儿子祷告，免受无妄之灾。主也提醒他要继续时时警醒，常常祈求，预备主的再来。这样我们才能够逃避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时时警醒的人不会被世俗的漩涡卷进去，他会警醒地追求主，谨慎行事。常常祈求的人，他是一直在预备自己，装饰整齐，要等候主的再来。而且我们要特别祈求一件事，就是祈求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有从上头来的能力，依靠圣灵的大能，才能过合神心意的事，完成神的托付，过合神心意的生活，而且完成神的托付。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主这样子讲，路加福音24章49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我要
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主在升天之前，他吩咐门徒们要在城里等候神，要在城里等候，直到天父将所应许的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等候了10天，圣灵果然降临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我们也一样，要花时间精心等候神，每天花一些时间等候神，祈求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个能力会刚强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工作岗位或者所到的地方有机会就勇敢地传福音。这个从上头来的能力要复兴教会，使众圣徒能够彰显神的性情，也彰显出神的荣耀跟大能，像初代教会一样。这个能力的灵要浇灌教会的每一堂聚会，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有病的得医治。而且这个能力可以改变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像耶稣。所以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为自己祷告，也为教会祷告，盼望自己常常有这个从上头来的能力。全教会也一样，有这个上头来的能力。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从上头来的能力不只是一种力量而已，乃是神自己。因为主自己就是能力的本源。印度的德雷莎修女这样讲，她说要爱上祷告，祷告会扩大你的心，直到它可以容纳神的礼物，就是神自己。你要求问并寻找，你的心就会大到足以领受它成为你自己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与神相交，花时间等候神，向天父求圣灵。圣灵是神的灵，他要把神自己、神的同在带给我们。你知道地上的父亲他很乐意拿好东西给儿女，天上的父亲更乐意赐给我们圣灵。那天父是把圣灵给求他的人，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每一天一定要用一个绝对信任的态度向阿爸天父求圣灵，他太爱我们了，有求必应。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继续不断的求圣灵，就继续不断的领受这个无限量的圣灵。而圣灵来是要叫我们与主联合，与主联合，把我们跟主耶稣绑在一起。我们的灵跟主的灵合而为一，与主成为一灵。而你知道很多人就是他在那里触摸耶稣，他的灵跟耶稣的灵合而为一的时候，那个医治的生命的灵就发生在他身上，耶稣基督的生命之灵就真实的流入他里面，把一切的疾病冲掉，把主耶稣那个神圣健康、神圣的生命充满在这个人里面。所以我们要追求耶稣基督自己超过其他一切。我们越多追求耶稣自己，圣灵就越多把耶稣身上那个完全的爱、舍命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也把耶稣那个完满的喜乐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一生竭力追求耶稣，一天过一天，圣灵就逐日把耶稣美丽的品格制作在我们身上，把那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止自己得着供应，也可以供应别人。我们要效法保罗，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耶稣来，他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耶稣要在我们里面点燃那个圣洁的火，那个爱耶稣的火，那个复兴的火，还有那个能力的火。所以但愿我们的神真的是烈天而降，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在我们中间也在全地。求主亲自用圣灵与火给每一位施洗。阿们。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十四首。颂赞诗选十四首，以后我们还有一些追求的时间，希望无论在现场或者是在家里看直播的，不要那么快离开。
再多花一点时间来追求主，好吗？每一节都上两遍，请坐。